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1号，公元2003年4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印度的藏人引来藏历水羊年学顿节，美国人权报告指责中国人权仍然不佳。听众朋友，流亡印度的藏人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学顿节。下面请听本台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广场做的实况转播报道。听众朋友你们好，流亡印度的藏人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学顿节。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歌剧院广场，今天一大早就在这里聚集了上千名群众前来观看藏戏表演。那么流亡印度的藏人今天迎来了学顿节的同时，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西藏之声做的实况转播报道。那么随着动静悦耳的法号声和来自印度各大民族的业余戏团、藏戏团和尼泊尔藏戏团的锣鼓声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学顿节开幕式。出席今天学顿节开幕式的主要嘉宾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员、17世噶玛巴仁波切、令仁波切等嘉宾。那么非官方性代表和来自各界的上千名僧尼和民众云集在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的观众带上了各种食品和饮料，把整个学顿场地围得水泄不通。那么在今天的学顿节开幕式上，达仁萨拉歌剧院负责人就举办学顿节以及歌剧院的年总工作总结做了报告。学顿节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藏语中学是酸奶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那么学顿节是从藏语演变成为以藏戏表演为主，逐渐演变成为的藏戏节。学顿节的来源还要让我们回到17世纪以前的西藏，是按照佛教的法规戒律，出家的比丘要在夏天行三世，禁止出门。那么在开经的日子，他们就纷纷的出资下山。那么世俗的百姓就要在这个时候呢，准备酸奶进行施舍。僧人们除了一顿酸奶加夜晚，还要尽情的欢乐的玩耍。从此学顿节就产生了。那么到了17世纪，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得到了加强。这个时候呢，学顿节的活动也就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多彩，开始演出节目，形成固定的学顿节，宗教与娱乐活动相结合。先是在拉萨的哲蚌寺为活动的中心，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居住在布达拉宫后，每年藏历6月30号的学顿节总是在哲蚌寺进行藏戏汇演。第二天到布达拉宫汇演。从18世纪初罗布林卡建成后，学顿节又开始从布达拉宫转移到了罗布林卡，并且允许民众入院观看藏戏。那么藏戏藏语叫做阿基拉姆，在西藏各地区普遍的流行，尤其是在西藏的卫藏地区。藏戏由剧本、舞蹈表演、以人定的唱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服装和面具，还有乐队伴奏和伴唱，是一套综合的艺术。那么藏戏的唱腔很多，表现欢乐的长调，藏语叫做当人；表现痛苦的忧愁悲剧，藏语叫做朱鲁；那么表现叙述的短调呢，藏语就叫做当通等等。藏戏的演出时间可短可长，有的要演几个小时，有的呢则要演一两天的时间。藏戏的传统剧目不少，但是在200-300年前的创作和演出几乎在数十年中被淘汰了，一部分直到现在保留了下来。主要的剧目有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白木文巴、苏吉尼玛、卓桑摩、洛桑法王等。那么根据西藏传统的历史记载，早在14-15世纪时，藏传佛教尼玛派和噶举派的僧人汤都杰布看到西藏的大河没有桥梁， 人畜过河都要涉水，往往造成人畜死亡和财物损失，是人们遭受很大的灾难。因此他决心在河上架设桥梁，以利行人方便的交通。那么为了筹集资金，他邀请西藏三南地区琼姐县一户叫做百纳家的七姊妹组成了歌舞剧团演出藏戏。那么到了西藏各地巡游演出，募化资金物料，在节目中融合了一些佛教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由之形成了最初的藏戏。因此唐东姐夫便被尊为创始藏戏的祖师，受到了藏戏艺人的供奉。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的学顿节开幕式上，来自印度南部别勒果比西藏纳米社区藏戏业余剧团、蒙古的藏戏业余剧团、蒙巴藏戏团、甘伦布藏戏团、尼泊尔藏戏团、乌尔萨藏戏团、达仁萨拉歌剧院以及买索里西藏儿童村藏戏团等九个藏戏表演团，为观众奉献出了30分钟的学顿节竞演。从明天开始，这些藏戏团将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为期9天的精彩藏戏节目。听众朋友，到这里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做的流亡藏人一年一度传统学顿节的开幕式就结束了。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消息，中国政府昨天对美国国务院2002年度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广泛违反基本人权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不顾事实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无端指责。刘建超还同时奉劝美国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国2002年人权报告中指责中国当局广泛的违反基本人权，如立即执行死刑、使用酷刑、强迫招供、压制政治意见、干涉宗教自由等。报告承认，针对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去年却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善其人权记录，如释放部分意见人士、邀请联合国观察员前来参观、准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来华、批准广大西藏宗教活动范围等。但是报告同时说，去年晚期当局的一系列行动再度损害了中国的人权记录，这些行动包括逮捕名誉人士、判处两名西藏人死刑程序不当、以颠覆罪审判公欲活跃分子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这是华盛顿方面认为中国人权记录走向仍然很不明朗，需要继续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敦促中国改善其人权。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会见记者时也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将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一项决议。部分观察人士认为，由于迫切希望在朝鲜核危机以及反恐战争方面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有可能改变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贯做法。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斯林撰稿的《了解和尊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更主要的是，统治者从政治角度出发，企图消灭西藏民族，从而彻底永远地征服西藏的狼子野心，这主要表现在通过武力镇压和分而治之等具体的政策削弱和消灭西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通过舆论垄断等方式极力的丑化和矮化西藏文明，促使西藏人民失去文化优越感，甚至产生自卑感，然后再铺与贴有先进文化标签的中国文化的侵略等。其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同化西藏民族，达到彻底永久的征服和消灭西藏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才有了当前所谓的西藏问题。所以说，西藏独立也好，自治也好，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出来的问题。虽然在各种场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这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所以从现代的自由人权的观念而言，西藏问题其实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就是西藏人民要求生存和信仰的最基本人权的诉求。或者说，西藏民族所要求的不过是最卑微的生存权利而已，即西藏民族仅仅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传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仅此而已，却遭到漠视和践踏。此外，西藏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和民族主义的力量走向追求西藏自由独立，除了中共残酷的政治军事镇压，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大中国意识对西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对未来长期生存的威胁。过去战争和镇压造成的危害已经发生，因此无法避免。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尽力弥合伤口，不要让这种伤痛再次成为冲突的根源。但是大中国意识对西藏日益明显的威胁却会使人对未来无法产生信心，这种伤害是根本性的，我们本来应该可以改变或避免这一点的。我想在未来寻求合理解决西藏问题时，更应该重视这一点。刚才谈到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独立或统一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到独立，很多西藏人、新疆或者说东突厥人、蒙古人还有中国人的心立刻就提起来了。就像很多西藏人将主权独立视为神圣不可度让的原则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将统一视为神圣不可退让的权利。在很多时候，当事双方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独立和统一视为最终的目标，而且极力地将其神圣化，类似另一种图腾崇拜。对此，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运用人类的智慧，仅仅地根据表象去判断，结论肯定是令人悲观的。但我认为，西藏自由运动的目的是争取和保障西藏民族天赋之权利，而独立与否仅是选择而已。我们知道，中国虽然尚处在专制统治的末期，但民主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而且毫无疑问，未来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而西藏、东突厥斯坦、蒙古人的自由运动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其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权与自由。两者的不同点是，中国民主运动将中国人民自由幸福以及保障人权的出路归结为实现民主制度，而西藏人、东突厥人、蒙古人则是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人权保障、人民自由幸福等的出路归结为实现民族自由、独立等等。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不管独立也好、民主也好、统一也罢，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手段，或者说一种形式，将其作为目的甚至图腾与现代世界已经不适宜了。当然，这种思想所以还在影响着无数人的思维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历史上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下，一个民族要么是征服者，要么就是被征服者，征服者主宰一切，被征服者任人宰割。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和主权确实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那时主权独立几乎是一个民族获得自由解放和生存的唯一保证，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当时主权独立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也因此近代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政策而产生的，其目的在于追求民族独立，即以民族为认同基础建立起新的独立国家，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所决定了的。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仁撰稿的《了解和尊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